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。好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，这里有两件事，一个就是生命的事，一个就是前进的事。所以圣经所有的道理里边有两大类，一大类就是关于生命的，一大类就关于生活的。生活生命呢，就是生命的事，谦敬的事是指着生活说的，谦敬端正，谦敬度日，那是指着我们的生活说的。所以圣经的真理要从两方面注意，一方面看生命，一方面看生活。那么看生命这个事情呢，就要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看以弗所，第四章十三节，以弗所第四章十三节，就是说这个生命的事情，生命怎么样长大呢？这个生命怎么样能长大成人啊？这个生命，这是生命的事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么刚才我们念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认识。所以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，这个生命啊，需要认识神的儿子，认识的越多，对神的儿子认识的，他的生命就越丰盛越多。保罗也是这么说，说认识多少丢弃多少就得着多少啊，他这个是一个公式。我们看第腓立比第三章，腓立比第三章第八节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
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
第九节，
我为他
已经丢弃万事，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所以认识神的儿子就是认识主，认识的多就丢弃万事如什么呢？如粪土，就丢弃的多。然后呢，丢弃了，把那个旧的不好的丢弃了，就得着的多，并不是丢了没有了。你认识神的儿子，越认识的多啊，你丢的越多，你结果呢得着的越多啊。你先倒空，然后才什么充满啊，否则你没地方啊。那么基督徒也是，你认识耶稣越多，你就倒空的越多，倒空的越多，你得着的就越多。他这是一个公式，就是认识、丢弃、得着啊，这是三个啊。那么所以一个基督徒生命要长进要长大，第一个就是认识，要认识基督，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。他越认识的多，他丢弃的越多，他就生命获得的越多，生命就越来越丰盛，丰盛到一个地步呢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。这就是圣经里讲到生命的事。 那么生活的事也需要认识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模范啊，真理的模范，就是他神要把我们的生活磨成他儿子的模样，塑造啊，里边是生命，外边是生活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里边的生命啊，要逐渐长，由婴孩变成长大成人，要认识。那认识怎么认识呢？就是读经咯，我们读圣经，从圣经里发掘耶稣基督他的怎么样啊，那么我们就因着认识主，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，生命越来越丰盛呢，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改变。这就是生命之道啊，我们追求生命要从认识然后丢弃。认识是什么呢？认识我们就看耶稣喜欢什么了，不喜欢什么了，耶稣不喜欢的我们都得把它丢弃啊，然后要求耶稣把他生命的丰盛加给我们。所以你丢了你就得着了。这就是我们灵命四层操练所要学习的。耶稣不喜欢罪，我们就来什么呢？对付罪，对不对？对付罪。耶稣不喜欢世界，我们就什么？对付世界。耶稣不喜欢我们那个旧人，我们就让他什么？死掉啊。耶稣不喜欢我们那个老自己，我们就来对付，对付己啊。耶稣不喜欢的我们都对付他，把他对付掉了，然后耶稣基督就活在我们里，他的生命在咱们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丰盛啊。你去掉这个啊，得着这个啊。所以一个基督徒的追求他是从这个灵命四层操练，就是根据这个来有的。假如生命不改变，说实在我们信耶稣啊，也不过就是多了个幌子，说是基督徒而已，可是还活在老我里头，老自己里头，还是原来那个人，说实在对我们家庭对什么都没有太大益处。有好多基督徒啊，到教堂做做礼拜，回家吵得要死，家庭还是不好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有好多说实在，那只是到礼拜堂聚聚会而已，是不是？因为生命没有改变，生命没改变，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啊。比如说一个人心里苦恼，苦恼成天担忧这个担忧那个，他没有一个认识耶稣，他对耶稣不认识。不认识的原因是什么？他不知道耶稣是那么样超乎万有，掌管万有，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程度，所以他对耶稣的信心不够。不够的时候他就不肯把他的事儿交托，那不交托呢，他就自己什么呢？啊，那自己担的担忧的时候就怕这个又怕那个，又嘀咕又怎么，这就是这样咯。你要认识主到一个地步，你是主啊，我已经认识你，你是什么都管的，你是大事小事你都负我的责任，没事儿。他天什么事儿天塌下来他不怕，天塌下来有耶稣顶着了，对不对？不是你在那儿操心，你操什么心呢？是不是？再说他还不懂，你操心，你操的头发都白了啊，你是怎么样操心其实也没用，对不对？你像我们教会的事儿，你操心操心什么用？这么多人你能管什么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出了问题你担不了，还那么多人，有千百样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请问我们这弟兄姊妹，每哪个人家里啊，你的儿女啊，你个人呢，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？多多少少都有点什么，有没有？大家说有没有？有的时候还很多嘞，对不对？可是请问你的就天天伤脑筋，你解决得了吗？啊，各位想想看，你解决得了吗？你真的解决不了，你没那么大本事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你既然解决不了，有解决的你又不找他，那你不是自己倒霉吗？是不是呢？那你好了，你说我就信耶稣能，我就交托。那你交托一看见真有奇怪的事儿，神就把他都摆平，很奇怪哦。神一样一样的都把他弄好，那你就看看，就你肯不肯交托的问题。那么你要有信心，这个信心根据是根据对耶稣的认识， 对不对呢？你认识的越多，你就越相信他。那你越相信他，你就越交托，你自己越不担忧。那你这样呢，你的生命一天一天就什么，就丰盛啊。这就是基督徒要学的啊，这是我们天天学的功课。我们要学这个，学啊，要认识主，要生命长大。那么关于讲到圣经这本书，两个，一个是讲生命，一个是讲生活，这两方面的，我们大家注意啊。有很多的教会，他们就是先讲生活，这个错了啊，就是先要求你们要奉献啦，你们要敬虔啦，你们要圣洁啦，要求就是你的生命还没有改变，就要求你生活要变成那样，结果呢都是假的，大家都装模什么作样，一定的，对不对呢？你没有那个生命，你要想过那种生活，那只有装咯，对不对？装的外表敬虔，其实里头还不行，懂了吗？啊，你一定道理吗？你不会吗？你这个里头没有那个东西吗？没有那个东西，你只要装了啊。比如说你没有钱，你要想装有钱，你只好装阔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穿得好一点了，其实啊啥都没有，对不对啊？对不对？这摆摆样了，是不是让人先看你好像是很有钱，其实没钱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没有学问的，那怕人瞧不起，只好装的假斯文，对不对呢？是不是呢？那没有用的呢，你里头没有货，那是假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应当怎么样呢？应当先追求什么？生命。这个生命一丰盛，基督的生命一丰盛，自然成于众则什么呢？行于外。你自然而然这个人呢就不同，完全不同，人家看见你就不同啊，里边你就是有基督的生命啊，这个基督的生命它自然流露出来，就是那个内容。那这怎么样呢？你就要认识基督啊，丢弃自己的来吸收，多得着基督啊，这就是这样。所以生命的事或生活的事，这两种是配合，先追求生命，生活自然改变。先追求生活，说我信了耶稣了，我要像个基督徒，像个样，越弄越不像样啊，结果弄得丑陋啊，有的时候装没几天，原型就什么就露出来了啊。这请原谅我做个比方啊，比如说我们信了主了，不应当抽烟，结果呢还偷着抽烟啊，我们萧天有这个经验，结果让人一揭发了，那个脸很什么啊，萧天很难看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人家一说，真的心里头窝囊得很。那其实呢，这个东西不抽就抽嘛，没关系，等有一天基督的生命在里长大了，自然就什么，你打他抽他也不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有好多人，你让他抽他也不抽了啊，他没有，他因为基督的生命丰盛了。假如基督生命不丰盛，光在生活改变，根本都是假的啊，都是假的啊。没有一个东西来触发他，他还可以装下去。假如一触发了，那太太一句话说不对了，两个火了都噼里啪啦就来了，那这个东西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先追求生命，再追求生活。所以我们灵命四层操练是这样的一个计划，让我们大家都追求生命，生活怎么样不管，不管我们是什么样就什么样。生命一丰盛了，大家都改变了。你注意，我们这个灵命四层操练要有3-5年，大家真正追求彻底的对付罪，对付自己，让基督的生命认识基督，我们查经对主认识更清楚，通通都改变，通通都改变，每个人都改变，每个家庭都改变啊，这就叫生命之道，这叫生命之道啊。那么关于生命的事呢，圣经里说了很多，圣经说很多。第一个就是生命之道啊，那就是我们要讲的，就是使徒行传第5章19节和20节，那是天使叫我们去传的，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这个道，叫生命之道啊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这个顺序呢，你们要抄一下。圣经里论到生命的事太多啊，所以我要把它一个一个的告诉大家。你知道哪一个该怎么讲啊？知道了以后，那么你对别人讲起来的时候很容易啊。约翰啊，我们先读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19节20节，我们先读这个。好，大家一起来。
但他们的使者夜间开了殿门，听他们所言说：“
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”这个叫生命的道，是讲的。那这个你们去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啊。在圣经里讲这个生命道有好多意思哦。另外一个生命的道是生命的路，不是道，不是讲的，是走的。另外一个生命的道呢是基督啊，是生命的道，是太初有道那个道啊。比如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什么摸过的那个道，是指着耶稣说的啊。比如天使告诉这个彼得说，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什么都讲。这是一个道啊，道，这是一套理论啊，一套发表啊。那么耶稣基督是生命道的本体，讲是用我们的话把耶稣基督这个生命道给他说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走是我们生命的路，是我们怎么样跟随耶稣一步一步的走，是三件事情都叫生命的道啊。这个在圣经里都叫生命的道。我们在还有一个呢，是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那是我们的生活。生命的道活在我们里头，当我们活出来的行为就变成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了啊。将这生命的道，我们看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2章16节，那个是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所以圣经里用生命的道有四个说法，但是每一个你都得要懂是指着什么说的，怎么解释啊。我们大家一起读，我从15节读好了。15节，腓立比书2章15节，我们一起念来。
使你们无可指称，诚实无为，
在这取悖谬的时代，
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
你们显在这时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什么？那是谁啊？那是我们，我们活出来的，我们见证出来的，就是把生命的道什么呢表明出来，那是我们。比如说彼得天使叫彼得说，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生命的道都什么讲出来，讲给百姓听，那是讲出来的，对不对啊。那么另外在箴言书第20章27节，那个道呢，生命的道，那是路，那是一条路。啊，那是人的灵。我们看我们读箴言书第15章24节好了啊，箴言书第15章24节， 这又是个生命的道，这个生命的道呢是条路，是走的。四个啊，生命的道，你注意这个圣经里讲生命的道有四个，四个呢都是不同的意思，但是呢都叫生命的道。我们读这个二十四节，十五章二十四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：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。这个是生命的道啊，这个是走的，一个是讲的，一个是走的，一个是表明的，生活表明的，都叫生命的道。但是真正的生命道的什么是生命的？耶稣，耶稣基督是起初原有的什么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啊，这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生命道，道成了什么肉身啊，住在我们中间，生命在他里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啊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助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那么他就是生命的什么呢？道啊，有一天这个道成了肉身，他来到我们中间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可以听见，可以摸到，对不对呢？所以这就是四个啊，生命的道。那么这个生命的道呢，就是我们圣经的最要紧的，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生命的道，我们走的就是这个生命的道，这个生命道上升，我们生活表明的见证的就是这个生命的什么道。这生命道是谁呢？就是耶稣，大家懂了吗？啊，这四个啊。那么讲生命的道里头呢，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命的应许。我们向人传福音讲生命道的时候，第一个要讲的叫生命的应许。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这个叫生命的应许啊，这个我们传福音最好是用这个，这个是最好的。你不要上来就先讲罪啊，说你这都讲罪是一种讲法了，那是吓唬人的，用吓唬人的法子啊，说你有罪，你有罪，你是罪人，你将来要下地狱啊，你赶快信耶稣，信耶稣就上什么上天呢？这个讲法呢就有点吓唬人的，有的人心很硬，你吓唬也没用，他说你上天堂我下地狱好了，我就是不信啊，你说他罪他就火了，他就是不是，你这个不要讲啊。那么你讲什么呢？最好从这个生，因为圣经里讲的叫生命之道，你记住，天使告诉彼得说你们去干什么呢？站在殿里把这什么生命的道都讲给什么，你看天使告诉我们讲什么道，不是讲下地狱上天堂那个，是讲什么生命道。因为这种讲法呢是一针见血啊，是一下子就告诉他，就引他来了。那为什么讲生命的应许呢？我们大家看这个第一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，这个生命的应许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：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什么应许？大家注意这个啊！我们跟人讲到最好讲到这个生命的应许。我试验过很多啊，我一讲这个，他们都安静地听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人对生命啊还是有点儿注意了，你讲生命都注意了，人最关心的是什么？生命啊，你要他哪里痛了一点儿他就害怕了，说长了一个疖子，他一摸这是个硬块儿，可能这是什么癌吧，赶快去看看是不是癌呀，要是癌要这要什么哎呦生命的关系了，所以这个东西他就害怕了，是不是？你讲呢，你讲什么罪，将来天堂地狱他根本不理你那个事儿， 那那为什么呢？在天堂地狱是将来的事儿，还多少年后到底人有灵魂没灵魂，他还弄不清了，是不是？他管你什么天堂地狱了，对不对？那不管。从前呢，老辈子可以，我们在大陆上讲这个有用，什么道理呢？因为大陆上老辈子的人呢，他因为天天受这个熏染，人一死了以后，像台湾就做法事，做法的时候找和尚念经，就挂上18层地狱的图，啊。对不对？有没有啊，姐姐啊？那挂了图以后啊，就是上刀山下油锅，是拿大锯挖心割舌头，都在那画的。所以从小的看，同时到了台湾呢，还有一种，就是那个一到了城隍庙了，什么妈祖庙了，就是七爷八爷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白无常、黑无常、大头鬼、小头鬼在那晃来什么晃去，那他都懂。说你要死了，你要下地狱，你被抓走了，那这个你跟他讲可以。你现在在澳洲这些人，在澳洲长大的孩子，什么七爷八爷他怎么懂？那个什么上刀山下油锅地狱根本他没有看过，他也不懂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你有些地方人，你跟他讲这个他不懂的事儿，你跟他讲他摸不到头的，对不对？还有的人根本不相信自己有什么有灵魂，他不相信。但是你讲生命他都懂了，生命这是现实这个东西嘛，就在你活的就是这个生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讲，你说圣经里有一个生命的应许，这是神给人最大的一个礼物，叫生命的应许。什么叫生命的应许呢？这个应许两个字没有人不喜欢的啊，你大家记住，比如我应许你，这是比方啊，不是真的啊，我只能做比方，我不能太大的应许。说弟兄们，说3回以后到我家吃饺子，这叫什么应许啊？这叫什么应许啊？叫吃饺子的应许，对不对？你也这个我不敢答应的啊，我这是只是比方一下。这么多人去吃饺子，我老天，我得包到哪个时候？是不是？那都不行啊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就说明这个叫什么应许呢？吃饺子应许。那这个喜欢不喜欢？你们喜欢不喜欢？啊，喜欢啊！尤其国华那可乐了，说吃饺子，对不对？国华一听见吃，那打心眼里我乐，是不是？好吃的人听见说这个应许可好了，比如说啊，这是又一个应许了，说你们现在失业了，我帮你介绍个工作，这叫什么？工作的应许，对不对呢？啊。比如我请你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好的事儿，这个答应人一件事都是什么，都是一个应许，啊，这个应许没有人不喜欢的。但是这里圣经里说这个应许呢，这个是人办不到的，叫什么应许呢？
永生的应许。
啊，生命的应许，你看你这个怎么办得到呢？是不是？说你人呢活了70-80岁，你总要死了，啊。死了，神说我要给你永生，让你从死里复活，永远活着，活到永永远远。那这个应许谁也办不到，对不对呢？这个是谁的应许呢？从哪里来的应许呢？神办得到。所以你就给他讲，你说神在圣经上给我们有一个应许，你想不想听一听？哈哈，他说什么应许啊？你说我请你吃饺子这个应许好不好？他说好啊。你说有一个更好的应许，你想不想听一听吧？什么应许？你说神答应给我们什么永生，说你虽然死了也必什么复活，活到什么？这是主耶稣说的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我说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你说耶稣答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什么生命啊，耶稣说我就是啊，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12章，耶稣说的，耶稣在那里告诉人啊，我们看11章，先看11章啊，约翰福音11章25节，你看这就叫应许，对不对？啊，神答应的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来。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你看这叫什么应许啊？永生的应许，叫生命的应许啊。所以你看这种应许没有人能做到，但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他来给我们这样的应许，可以不可以呢？可以不可以？各位，哎呀，你就有的人你跟他说，你说这个，他说这应许也未必是真的。你可以给他做比喻，假如我请你吃饺子，对不对？我说好，我要请你吃饺子，可是我说下个礼拜吃饺子啊，可是这个礼拜我就死了，你还要吃饺子吗？还吃不吃？我死了，我死了你还吃饺子？你到我坟墓面前说，哎，牧师，说我还想吃饺子，有没有这个道理？有没有啊？可以不可以啊？王立勇，还可以吗？你还找我吃饺子啊？你找那个死尸去吃饺子，那是办不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我这个应许，这个饺子的应许就作废，对不对？就没用。耶稣答应我们了，说永生，但是耶稣自己从死里什么复活了，他活到什么，那他这个应许有用没用呢？有用。可靠不可靠呢？可靠。他证明了，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什么。假如他答应了这话，他说了有这个应许，他自己活不了，你还找耶稣说你怎么起不来了，你还叫我复活啊？那他办不到了。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的应许有什么有效。所以你就知道了，这个应许是一个用事实证明可以得到的，这个应许是得到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要传福音应当这么传，你这么一讲他就懂啊。耶稣这个应许，永生的应许绝对办得到。我们为什么信？因为他虽然死了，他自己从死里什么复活了，他活到荣荣艳艳，他这话不是骗人。连世界所有的领袖说了半天，马克思告诉人啊，我这个主意怎么怎么好，将来人可以怎么样啊，乌托邦了，可以变成一个天堂，把人间变。他说完了，他自己说完了，你们去搞吧。他什么？他死了，他死了以后，你这一搞搞砸锅了，搞得每个地方都是一穷什么二白，连饭都吃不成了，所以糟糕了。他说了，他不负责了，对不对？他就管你死活了，反正我这个道理，我想可能有这个希望，你试试看吧。你说了以后，结果糟糕了，一试验的一塌糊涂，对不对呢？但是基督讲了这话吗？他不能不负责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活到荣荣远远，他今天坐在天上，他要执行他这个什么应许，他所答应的绝对不能。所以我们信耶稣就在这里。我有的时候我常常，你们不知道我这个祷告有的时候很奇怪，哎，我说主耶稣啊，你不是活着吗？你说过那个你一定得要做哦。哎，就神就得，他就得要做，你神，你说过的，这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你得要为你的话负责任，对不对？假如我说过了，我不承认可以吗？你就会来找牧师，你讲过了，你说过的，你不做不行哦，那我就没，我哑口无言，我必须好，赶快做，赶快做，就一定是如此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卖汽车给你说过了，你去找他了，你说你说过了。他不承认，那这赖账是不是？那人格破产啊，以后那他就完了。那假如耶稣基督说过了，他就是能够兑现，这叫他最大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呢？叫生命的什么应许，这是福音。所以这全本圣经就讲这个事儿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永远的什么生命。诗篇133篇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我们再唱一遍吧，诗篇133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好比那贵重的油，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 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西安山，降在西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，明定的福，说明定的福，就是永远永远的生命，就是永远永远的生命。神答应人在他的圣山要赐给人永远的生命，结果耶稣来了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什么生命。耶稣是什么生命？就是神在锡安山所要赐给的什么永远的生命，那是神答应的。那么这个永远的生命怎么样表明出来呢？他要借着死来证明啊。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，那耶稣怎么把这个生命表明出来呢？这个生命就是这样子表明了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，神要给人永生啊，神要给人，神耶和华的圣山有永远的生命，所命定的福，神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九节第十节，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，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。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我们再读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，这个生命来了，这个是神命定的福，耶和华命在锡安山上，所以耶和华命定的福在锡安山上啊来了。耶稣大喊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说生命在我啊，我就是那个生命啊。好，我们找到了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一节，来我们大家一起念，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。哦，我们大家一起读十二节，来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好，所以这个生命的事里边，第一个就是生命的道，生命道分四个讲解，然后呢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就要讲了，讲生命的应许，生命的应许，这个生命的应许从早，从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，就一直到人类繁衍起来，各国都多起来，人神就在圣经里就应许给人永远的生命，在哪里？在锡安山。所以耶稣道成肉身必须在以色列降生，所以耶稣就喊了，生命在我，我就是道路真理什么生命，所以到我这里来的就得生命，对不对呢？这就是这个，所以这个生命的应许啊，耶神应许在锡安山，耶稣就降临在那降生啊，就活在那里，他来了就把这个生命显明出来。那么怎么显明呢？刚才我们念耶稣借着死，对不对啊？耶稣如今借着耶稣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他借着十字架的死担当人的罪，所以我说这叫一举两得，一个是把人的罪除掉了，一个还把生命什么呢彰显出来了。那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信耶稣，一信罪也没有了，又得了生命啊，两件事情啊。那么这个生命显明出来，这叫生命的应许啊，神生命的应许。这个生命的应许呢，就是当初在锡安山上所设定的，然后耶稣降生了，这个生命的应许就实现了，就实现了。 啊。比如耶稣还给人一个应许啊，耶稣应许什么呢？耶稣应许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等候父从上面赐给你们的能力啊，圣灵要来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啊，然后替我去做见证啊。那么耶稣这也叫应许。那么这个应许得着了没有呢？也得着了，神生命的应许也得着了。我们但是得基业的应许我们还没有得着啊，等那是在将来到了天上天地归一以后。所以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里边还附带着很多的应许，在神给我们的应许的诸约有很多的应许，这个生命的应许是其中的一个啊，神还答应很多啊啊。我们今天就特别提到在生命的事、生命的道之后，我们就要讲生命的应许。那么讲生命的应许呢，你要讲很多的事情，底下还有很多，我们现在开始来看这许多。我把这名字提出来我们就结束了。儿子与生命，这个生命上次我们提到一些生命的源头，生命的源头是谁呢？是神，在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，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。所以人跟神要隔绝了，就跟什么隔绝了？跟生命隔绝了。罪，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与神一隔绝，生命就隔绝了。这个原理我们要弄通啊。第二呢，这个生命的应许以后我们要讲的，有生命的源头要讲啊，生命从哪里发源，哪里是生命的根啊，神啊。然后呢，就生命的主，谁管这个生命？生命的主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十五节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叫生命的主。所以耶稣是主，他不只是救主、救世主、万有的主，他也是什么主呢？生命的主。大家记住，耶稣是生命的主，他掌管生命。耶稣说啊，我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他们活着啊。耶稣能够赐生命，叫死人从死里什么呢？复活啊。我们再看底下，就是讲生命树啊，在这生命的道里边包括了啊，生命的源头、生命的主、生命的树。然后下边生命树当然我们都知道了，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。然后底下就是生命的约，约啊，新约叫做生命的约，旧约叫做死亡的约啊。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五节，生命的约。然后我们就要讲生命的种，种子的种啊，生命的种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，那个原文那个粮啊，可以翻成种，生命的粮，生命的种。下边呢就是生命的粮，这是一件一个东西的两个用处。比如麦子啊，要种的时候就叫什么呢？麦子啊，种在地里叫什么？叫种。麦子磨成面吃的时候叫什么呢？粮。比如稻子也是一样啊，稻子种的时候就叫什么呢？种。要吃稻子就叫米了，是不是啊？它所以两个用处。耶稣也是，耶稣又是种又是什么？又是粮啊。耶稣的生命的种，生命的粮。那下边呢就是生命的水，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，启示录二十二章生命的水启示录二十一章生命的泉，生命的泉，你把那个生命都写起来，然后记那个圣经，自己再去看好了。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，生命的光，光，生命的光啊。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八节，生命的路，生命的路。 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生命的话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生命的话，生命的律，生命的律。以西结三十三章十五节，生命的律，生命的能，无穷生命的大能，生命的能。希伯来书七章十六节，生命的和，啊，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，生命册，啊，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，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，生命册，生命的丰盛，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最后生命中作王，在生命里作王，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七节。这是圣经里讲生命的事，许多许多的讲法，许多许多的内容，我们都要查，我们都要明白，都要会解释。比如我说生命的道有四个啊，我说生命的应许都解释了啊，这个你能解释就好。好了，我们低头祷告。